我哋繼續，我哋尋日仲未講完嘅嘢。
昨天我們花了全部的時間放在看那個猶太人的黨派的裡面。
昨天我們花了所有的時間是講到猶太人的黨派的。
我們現在要很快的來看一下猶太人的節期。
我們現在要很快地看一下猶太人的節期。
讓我們小的了解一下，在耶穌的時代，這些節期對他們有什麼意義。
讓我們知道在耶穌的時代，那時候節期對他們有什麼意義。
在 handout 的第一面裡面。
在 handout 的第一版那裡。
你看到一個圖表。
我們看一個圖表。
我没有带来，就在房间里面，没有带下来。你看到在最左手边的那个，这是名字。
你看最左手边的那个名字。
就是犹太人那个月份的一些名字。
就是那些他们犹太人月份的一些名字。
不过要在这里要稍微提一下的。
但我这里要稍微提一下的。
这些名字是在被掳以后的一些月份的名称。
这些名字就是说他们被掳之后的一些名称，
并不是在旧约的时候所用的一些的名称，
并不是旧约时代他们用的旧约。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一个例来说，
第一个名字尼散月。
第一个名称尼散月，
在这个是主要就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这件事情。
他主要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事情。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晓得他那个名字叫亚比月。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名称叫亚比月。
亚伯月，
亚伯月，
就是亚洲的亚，鼻就是一支笔的笔，
就是亚洲的亚，一支笔的笔。
他说后来在被掳以后，他们就改了。
但被掳之后，他们就改了。
改了尼散月。
他们改了尼散月。
这是一个亚兰文。
这个亚兰文。
我现在所列的就是在被掳以后时期所用的名字。
所以我们所列的都是被掳之后他们所用的名称。
这是一点的让大家晓得的。
我这个一啲俾大家知道。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用的名称就是这些名称。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用这些。
而且还有一些要提一下的。
而且仲有啲要提一下嘅，
就是你看见在这里这个尼散月，你看到在阳历的对照里面是从三月开始的。
我哋睇到呢个尼散月，如果同而家嘅阳历对照嘅话，佢系三月至四月。
尼散月是犹太人的那个宗教的立法里面那个正月。
尼散月是犹太人宗教立法的一个叫正月，
但是相对就是我们阳历的三月的左右。
相对就是我们阳历的三月或者四月左右。
如果你看的时候，你也看到在那个下面那个表。
如果你再看一下，你会看到下面那个表。
提斯利月。
提斯利月。
你看到在节日以及意义的那一栏里面。
你看到节日。及其意義嗰行嗰度，
你看到是讲到这个月的一号跟两号是吹角节。
你睇到嗰个月嘅一号同二号，
这是民间的新年，
呢个民间嘅新年。
所以这个是一般的那个历法是在那个提斯利月开始。
所以佢哋一般嘅历法系从呢个提斯利月开始，
就是相等于我们的阳历的九月。
相当于我哋阳历嘅九月。
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在学校那个 four semester 开始不久以后，
所以你发觉在学校当 four semester 开始没耐的时候，
你可能你班里面的犹太同学他突然不见了，
你班的犹太同学会突然间不见了，
因为他们要守他们的新年，
因为他们守他们的新年。
如果你 familiar with a term 叫做 Rosh Hashanah，
如果你对一个 term Rosh Hashanah 有认识的话，
就是表示他们的新年。 Rosh Hashanah 就是 the first of the year。
这个就是他们的新年 first of the year 这
样。所以他们的那个 tradition， 他们民间那个新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他们传统民间的新年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当我起初到了Madison 念书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来到 Madison 读书的时候，
我就发觉一开学以后就有好多的假期。
我发觉一开始有很多的假期了。
因为我们的教授一定要放假，
因为我教授一定要放假的。
所以他有一次我记得一个教授他就说我这天我们不上课。
我记得一次教授就说我今天不上堂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你 blame Moses。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去拿摩西了。
因为我们需要放这个假期。
因为我们要放这个假期。
开学以后就不久，我们要放那个 Rosh Hashanah 两天。
开学没多久，我们就放这个 Rosh Hashanah 两天。
然后有这个 Yom Kippur 那个赎罪日。
然后有 Yom Kippur 的赎罪日。
不久又还有这个祝棚节。
没多久有祝棚节了。
所以你开学以后一两个月，差不多都是上课一两天又放假。
所以我们发觉开学没多久就上两三日堂又放一次假，上两三日堂放一次假。
不过就是这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但是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这些都是一些 remark 让大家晓得他们有这两个不同的那个 system。
我只是想给大家知道他们有两个不同的 system。
一个就是宗教的 system。
一个宗教的 system。
一个就是那个民间那个 system。
一个民间的 system。
当你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月份里面就没有 任何的节日在当中。
当你细心睇嘅时候，你会发觉有啲月份嘅时喺里面，佢哋冇任何节日嘅。
有节日的，你看到就是那个离散月。
啊，有节日嘅你睇到系离散月。
还有第三个就是那个第三个月就是西弯月。
仲有第三个月就系西弯月。
还有那个基斯利月。
啊，仲有基斯利月。
还有基斯流月。
有基斯流月。
还有最后第二从后面数上来的第二个的是这个亚达月。
就由底数上嚟第二个嘅亚达月。
他们的节期一共有好几个。
啊，嗰啲节期有好几个。
每一年里面他们都会守。
啊，每一年佢哋都要守。
第一个就是逾越节，
第一个就逾越节，
就是在正月的时候举行的。
啊，就喺正月嘅时候举行。
就是离散月的时候举行的。
就离散月嘅时候举行。
他们世世代代每一年一定要守。
啊，佢世世代代每一年都要守。
然后从那个逾越节结束那个时候开始。
啊，从逾越节结束嗰个时候开始。
算五十天。
啊，算五十日。
有这个这个受果节。
啊，佢哋有一个收果节。
啊，就是我们新约的五旬节。
啊，这个就系新约嘅五旬节。
然后。在那个基斯尼一月的时候，
啊，然之后喺呢个基斯尼一月嘅时候，
就是那个吹角节，
就吹角节，
还有十号的时候有这个赎罪日，
啊，十号有赎罪日，
十五号到二十一号这个祝棚节，
啊，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有祝棚节，
然后到那个基斯尼一月的时候，
啊，到基斯尼月嘅时候，
有这个修殿节，
佢个修殿，
就是耶稣时代的称一个名称，
系耶稣时代嘅名称，
然后在那个亚达月的时候，
即系亚达月嘅时候，
就普尔节，
佢有一个
普尔节，
普尔节。
我在天道里面都稍微提到他们守这个节有什么背景在里面。
我听到我都讲到话佢守呢个节嘅时候有咩背景喺嗰度。
所以你可以稍微提，你就可以看到，稍微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期。
所以你稍微去睇一下，你就知道佢点解守呢个节期。
有三个节期在基于摩西律法底下。你规定他们一定男丁一定到耶路撒冷去守的。
啊，有三个节期在摩西时代，他已经讲到话啲男丁要去耶路撒冷守的。
就是逾越节，
就是逾越节。
这个受割节，
受割节，
就是我们新约的那个五旬节，
就是我新约嘅五旬节，
以及这个祝棚节，
以及到呢个祝棚。
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守的。
佢一定要耶路撒冷守嘅。
之后来。他们有这个修殿节，
有个修殿节，
还有这个普尔节，
有个普尔节，
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期。
这个不是一个这么大的节期。
虽然在历史上面都是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并不是那么大的节期。
啊，虽然历史上面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情，但对他来说不是一些这么大的节期。
也许在现在，在 contemporary 那个在会堂里面也有一个仪式。
啊，或者 contemporary 现在在会堂那里，他们都会有这些仪式。
但是并不是大的节期。
但不是大的节期。
大的节期还是保留那三个。
啊，大的节期还是保留那三个。
每一年他们在那个。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念那个以斯帖记。
啊，每一年在普尔节的时候，他一定读这个以斯帖记。
是要让大家能够记得当日所发生的事情。
啊，要他们要记得当日所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晓得世世代代记得神怎么在外邦当中彰显他的手。
啊，就是说要他们记得神怎样外邦当中彰显他的手。
他们在那天一定会念这一卷书。
啊，在那天他们一定会读这卷书的。
我想我就让大家那个晓得一些这些背景而已，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方面。
啊，我谂就系你大家知道呢一方面嘅背景，我唔会花太多时间。
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我们稍微花一两分钟来大家了解一下。
啊，或者你有啲咩问题嘅，我想花一两分钟俾你大家系了解一下。
就是离散月那个逾越节，以及西弯月那个受割节。受割节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写下来，其实那个五旬节，那它在旧约的时代叫受割节，还有受割就是 harvest， okay， 然后基斯利月的那个祝棚节。
啊，刚刚问到的就是说有三个大的节期，他们的男丁是要去到耶路撒冷守的，那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收割节，即是现在的五旬节和祝棚节。
逾越节是纪念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那段经过。
啊，逾越节是纪念他们从埃及为奴离开他们之后他们。
收割节很清楚，就是因为 harvest， 所以就是有这个仪式。
啊，收割节很明显就是因为他们有收割，那他们有这个仪式。
就等于说好像我们在美国的 Thanksgiving。
啊，好像我们美国的 Thanksgiving。
因为那个时候是 harvest。
因为那个是 harvest。
也是一个 Thanksgiving 的时候。
也是一个感恩的时候。
然后那个祝棚节，
然后这个祝棚节
纪念他们在旷野住帐篷那段的历史。
啊，纪念他们在旷野住帐篷那段日子。
所以这三个节其实是神命定他们一定要纪念的。
所以三个日子是神命定的，要纪念的。
有没有其他问题？
说到那个，比方说离散月，是从阳历的三月到西 月，那有没有人排序？就是三月的什么时候到四月的什么
？OK。大概 OK。
剛剛問到就係話嚟三月係會喺三月到四月嘅時間，係我哋陽曆三月到四月嘅時間。咁究竟有冇係大概特定係邊一日嘅咧？
猶太人嘅曆法跟我們中國的農曆的曆法算法很相近。
啊，猶太人嘅曆法同我哋中國人嘅曆法啊，計起上嚟好相近。
啊，通常他們算嘅時候就像我們中國的農曆。
啊，佢哋算嘅時候好似我中國嘅農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算这个三月到四月呢？
为什么你说三月到四月呢？
那大概它开始那个离三月开始的时候，就大概是我们那个那个一个月的十五号这样这个日子。
啊，就是因为它离三月开始的时候大概好像我们每一个月的十五号的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晓得呢？
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
那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如果在一个初一的晚上的话，他们走路就很糟糕。
啊，如果一个初一的晚上的时候行路就很糟了，
因为这是黑黑的，
因为
他们晚上出埃及嘛，对不对？
因为夜晚出埃及嘛。
但是刚刚他们是在十五，
但是他们刚刚在十五。
啊，那个是月明之夜。
这个月明之夜，
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很方便。
他们行路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三月他开始的时候是刚刚是在那个大概月中的时候。
啊，所以你看到他三月的时候大概月中。
所以你可以这样看，为什么三月到四月，为什么四月到五月，因为他都是开始就是从一个月中开始。
啊，所以你发觉他为什么由三月到四月或者四月到五月呢？因为他开始是从月中开始。
所以他每个月开始的时候就等于说好像是我们阳历的那个农历的那个月中的时候。
啊，所以我发觉啊，他每一次的开始大概好像是农历的月中一样。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准备要一同来看的东西，就是基督的圣瓶以及那个初期教会的一点的东西。
我们就看我们今天预备要看的东西，就是讲到基督的圣瓶和以及一初期教会的事情。
这里也是一个两个 page 的 handout， 有两个 page 的 handout。当你看这个 handout 的时候，
当你看这个 handout 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在这里将基督的圣瓶做一个表列。
啊，你会看到我在这里将基督的生平做一个表列。
但是这个表，
但这个表
并不是最详尽的一个表，
并不是一个最详尽的表。
因为我并没有将基督生平里面四福音当中所记载的完全列在当中。
因为我并没有将耶稣生平的四福音当中的东西全部列在。
因为如果每一个 detail 都列在当中的话，我想大概这两个 page 没有的话可以放在里面。
啊，如果所有 detail 都列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两个 page 放。
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是大体上都包裹在里面。
啊，但我可以说是大体上都包裹在里面。
重要的事都包在里面了。
重要的事都包在里面了。
而且我也尝试来做，就是将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经文的记载都写在适当的那一栏的当中。
啊，我也都尝试将圣经所记载的经节放在他们适当的那一栏那里。
那我希望是不是都拿到了？
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拿到了？
拿到以后，我们试试来做一些的观察，好不好？
啊，找到之后，我们大家都做一些观察，好不好？
第一个观察，我们看到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的福音书。
啊，第一个观察，我们就要看看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的福音书。
你发觉在这些材料的里面，有很多是类同的。
啊，你发觉在这些材料里面有很多是类同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啊。为什么这样子呢？
啊，点解会咁呢？
啊，在圣经学者，他们就称这三卷的书叫福类福音 （synoptic gospels）。
啊，喺圣经学者佢哋称呢啲为福类福音 （synoptic gospels）。
然后那个约翰福音是差不多是完全的资料，差不多完全是独有的。
啊，约翰福音佢嘅资料系差唔多系完全独有嘅。
然后请大家再做一个 observation。
然之后请大家再做一个观察。
有没有发觉约翰跟福类福音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啊，有没有发觉约翰和福类福音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他很多材料都是他才有的，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的以外。
啊，除了说他有很多材料是他先有，其他福音书没有以外。
神迹。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这是那个独有的一些材料，
是个独有的材料。
有没有其他的发掘的？
有没有其他的发觉？
我这里从那个耶稣生平的那个时期来看，
或者你从耶稣生平的时期来看，
你有没有发觉约翰福音的材料是注重在那一部分的前半还是后半？
有没有发觉约翰福音它所注重耶稣的是在前半部还是后半部呢？
有没有注意都是在后半？
有没有注意都是后半的？
但是你发觉福类福音呢？
你发觉福类福音呢？
都注重在前半，对不对？
注重在前半部分、
所以你从这个图表你都会看得清楚。
啊，所以这个图表都会看得清楚。
如果你单单看读这些福音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可以看出来。
啊，如果你只是就去读这福音书的时候，你没法子看得出来的。
但是你从这个图表里面就可以看出，这福类福音跟约翰福音的不同的地方。
啊，但从这个表你就可以看得出约翰福音同福类福音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
或者会有人问，
为什么耶稣的生平需要四个人来记载呢？
啊，这个耶稣的生平需要四个人来记载。
虽然有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有啲唔同嘅地方，
但是为什么需要四个人来记载呢？
啊，点解需要四个人来记载呢？
因为每一个人所写的对象不，写书的时候他的读者的那个对象不一样。
因为佢哋所写书嘅时候，佢哋读者嘅对象系唔一样，
而且他们的重点也不一样。
而且佢哋重点亦都唔一样。
马太跟约翰他们对象是犹太人。
马太同约翰佢哋嘅对象系犹太人。
马可跟路加的对象是一个外邦人。
马可和路加的对象是外邦人，
所以他们写的时候，他们用那个 style 就很不一样。
所以他写的时候，他的 style 就很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来说，
当马太写他的福音的时候，
当马太写他的福音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在头三章的里面？
你发觉在头三章里面，
已经非常多的次数，你说这次的应验是应验先知所预言的。
啊，他已经很多次的提到话，这次的应验是应验先知所预言的。
啊，这句话在头三章里面出现很多次。
这句话在头三章出现很多次。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他的对象是犹太人。
因为对象犹太人。
我在第一讲的时候曾经讲过说，说当时耶稣出生的时候，人心里面就盼望弥赛亚的来临。
我第一次同大家讲过，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时代好多人已经盼望弥赛亚的降临。
当时人的心已经预备好弥赛亚要来了。
当时人的心已经预备好弥赛亚。
虽然他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
虽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心已经预备好了。
心已经预备好了。
现在耶稣来了。
耶稣来
了。但是人不晓得他是谁。
但人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对象是犹太人，他一定要 proof 给大家看，他就是那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
所以马太福音既然他对象是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应该用啲旧约来到 proof 俾佢睇，佢系嗰一位。
所以他写的时候，你发觉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多，除了头三章以外，在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说，就是应验先知某某所讲的话。
所以你发觉马太福音除了第三章之外，其实后面都有很多经文讲到话，呢啲系应验先知某某某所讲。
因为他的对象是犹太人。
因为他的对象犹太人。
但是马可，
但马可，
你发觉他是因为是对一些外邦人。
你发觉因为对啲外邦人，
所以他对很多那个犹太的传统，他尽量避免就避免了。
啊，所以发觉他对很多犹太传统尽量避得就避了。
因为大家都不晓得他们在他讲这些东西在干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讲这些是做什么。
如果他必须要应用一些犹太的传统的话，
如果他必须要应用犹太人的传统的话，
他必须要加以解释。
他必须加以解释。
就好像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前天不是讲到几个亚兰文吗？
啊，好像我们昨天讲到有几个亚兰文。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几处都是亚兰文。
在马可福音几处都是亚兰文。
他晓得他的对象不晓得不会亚兰文。
啊，他知道他对象不识得亚兰文。
所以每一次他应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定在加一个国号或者是一些解释来解释到底这句话或者这个 tradition 是什么意思。
啊，所以他每次用到这字的时候，必然加个括号或者解释，讲到话这个字或者这 tradition 是怎么解。
路加呢，他的对象也是一个外邦人。
他对象都是外邦人。
因为他写是主要是写给一个做官的人。
因为他写是主要写给一个做官的人。
提亚费罗。
提亚费罗。
这是一个希腊背景的一个人。
这个有希腊背景的人。
但是他写的时候，他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写。
但他写的时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写。
所以他做了很详细的研究。
所以他做了很详细的研究。
啊，你可以看那个图表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生平最起初那一段的婴孩或者小孩子那一段是很少有记载的。
啊，所以你发觉啊，他在前面的部分耶稣婴孩的时候，他有很少的记载。
你看单单马太福音一点点的记载以外，
除了马太福音一点的记载之外，
马可跟约翰完全没有讲过他的事情。
马可和约翰根本就没讲到，
只有路加很详细的记载这段时期的事情。
只有路加很详细的记载这段的事情。啊，
他目的就希望能让人能够看到从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稣的生平。
他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耶稣的生平。
有人曾经这样讲过，
有人曾经这么讲过，
大概路加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
啊，大概路加写他福音书的时候，
他可能曾经回去耶路撒冷当地曾经做一点考察。
啊，他可能曾经回到耶路撒冷当地做过这个考察。
也许他找到一些当时已经非常年老的人，
啊，很可能他找到一些当时已经很年老的人，
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当时所看的当中来找寻一些资料，关于耶稣出生的时候的一些资料。
啊，就从那人的口中是希望找到一些资料关于耶稣出生的
时候。这是很可能的事情。
这个很可能的事情。
因为路加跟耶稣出生的时代已经相差很远。
因为耶稣同路加同耶稣出生的时代已经相差很远。
虽然中间只是几十年，不是算太长。
啊，虽然中间几十年不算太长。
但是你也晓得一件事情，路加是个绝对的外邦人。
因为大家知道路加是一个绝对的外邦人。
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根本也不在犹太地，
对，耶稣出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犹太地、啊、
如果单单是从听而来的这些资料就不可靠、
啊、如果只是刚刚由听回来的
他就不能说我做过一些详细的研究我才写这个福音书，
他们跟我说我做了一些详细的研究才写这个福音书、
啊、很有可能他回到耶路撒冷或者是回到伯利恒去、
啊、很可能他回到耶路撒冷或者伯利恒那里去，
然后他做一些的考证以后才写他的福音书，
然后他做了一些考证才写这个福音书，
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可以写下这么详细关于施洗约翰的出生与耶稣出生的事情、
啊、如果不是的时候他根本没法写到这么详细关于施洗约翰或者耶稣出生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他找到年老的玛利亚也不晓得、
啊、有可能也有可能年老的玛利亚呢我也都不知道，但有可能
啊，或者就是 anyway， 就是他做了很详细的研究
啊。anyway， 他就做一个很详细的研究了。
所以他因为面对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做的东西都做了很多的功，下了很多的功夫。
啊、因为他自己一个面，他要面对啊外邦人，他都要做一些很多的功夫。
你看看在那个四本福音书里面最长的应该是路加福音
啊。你睇到四本福音书最长的应该是路加福音啦。
还有约翰呢？
约翰呢？
因为他写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比较久了，比较后期了。
因为他写的年代是比较后期了。
在前面三本福音书都写成以后，他才写的。
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已经写好之后，他才写的。
他尽量避免前面三个人所写的东西。
啊，他尽量避免前面那三人所写过的东西。
而且当时在约翰写福音书的时代，人已经开始对那个希腊的哲学是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当啊他写书的时候，那时候人已经对希腊的哲学很有兴趣。
而且当时异端也兴起了。
而且当时异端也都兴起了。
所以约翰他写书的时候从一个护教的角度来写的，
所以约翰写书也都用一个护教的角度来写，
虽然他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
虽然他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
但是他也是面对也是要面对一些受一些希腊哲学所影响的是犹太人
啊，他也都要面对一些受希腊哲学所影响的犹太人，
所以他写很多东西都从这个背景里面去写的
啊，所以他写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个背景来写的
啊，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对象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的对象不同、
啊、而且他们那个重点也不一样，
重点也都不同，
马太注重给犹太人看见这个是他们的王，他们的弥赛亚，
马太就比较注重希望给犹太人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王，他们的弥赛亚，
马可就注重给让人看到他就是那个神，他也就是神所差的那个仆人、
啊、马可只是比较注重他就是神所差的，
所以一个字一个希腊的字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出现的，
所以一个字希腊的字在马可福音里面、
啊、这个就是 Elphus，
这个叫 Elphus，
这个字的翻译就是 immediately 的意思
啊，这个字的翻译叫 immediately。
在今年暑假我曾经跟一些同学我自己一些同学拿起那个马可福音的希腊文来读
啊，今年的暑假我同一些同学拿起这个马可福音的希腊文来读，
我读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哇、哦、原来这个 Elphus 这个词出现那么多我们竟然没有发觉过，
后来我们才发觉、啊、原来 Elphus 这个词出现那么多次我竟然发觉，
以前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立科等等这些字我们没有注意到原来出现那么多的、
啊、以前我读中文的时候我们没发觉立刻这些字出现那么多的、啊、
他就表就是这个意思的时候他表明这个耶稣是一个仆人，他的那个服侍的态度是立刻的、
啊、他意思就是耶稣是一个仆人，这样他服侍的态度是立刻的，
路加的重点是讲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路加的重点就是讲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啊、你看到马太跟路加都有一个家谱、
啊、你看到马太和路加都有一个家谱，
但是两个重点不一样，
但两个重点不一样，
马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
马太从亚伯拉罕开始，
然后他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
然后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
他就是一个王室的后裔，
他一个王室的后裔，
但是路加呢，
路加呢
他就从耶稣那一代开始，
他从耶稣那代
然后往前 来推算，
然后往前这么推算、
啊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年几月要三十岁、
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年几月三十岁，
一人看到他是约瑟的儿子、
啊、我们看到他是约瑟的儿子，
然后约瑟是谁的儿子、
啊、约瑟是谁的儿子，
然后一直是往前推
这样
推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亚当的儿子、
啊、一直这样推到最后他是亚当的儿子，
然后亚当是神的儿子，
亚当
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推到人类的始祖那里去，
推到人的始祖那里去，
但是约翰呢，
但约翰呢、
啊、他要写明从一个护教的眼光 来写 这他的福音书、
啊、他要显明从一个护教的角度来写这个福音书，
所以他就从开始他就讲清楚一件事情，
所以他一开始讲清楚，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不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即是神吗、
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不是这样说吗，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的 sorry 急了一
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太初有道，道与
神他要让人看到当时希腊哲学里面所讲那个道的事情是 以我们所信的主是放在一起、
啊、他就要被人看到当时希腊人他们所信的道和我们的主摆在一起看，
所以从一个护教的角度来写他的福音书，
所以从一个护教的角度来写这个福音书、
啊、所以这是一些东西让大家晓得，
所以我们希望给大家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生平，
然后我们看耶稣的生平，
你会发觉看不看到
看不看到清楚，
因为这个灯很糟糕，那个不晓得怎么什么地方灌的。
要不然你这个当成这个。
这一张地图啊、就讲到耶稣时代的那个巴勒斯坦的地方。
啊，这个地图来讲到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地方。
如果你看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啊、曾经走过的地方，大概都是在加利利与犹太这两个地方。
啊，你发觉耶稣所行过的地方，大概都是由加利利以至到下底犹大的地方，犹太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一些地方。
我睇呢个地方，
加伯农、伯赛大、
巴塞大、
拿因、
拿撒勒、
啊，这些地方我们都名称我们都很熟。
啊，呢地方嘅名称我都熟噶啦。
然后在犹太的地方，
然之后喺犹太嘅地方，
你看到啊、伯大尼，
你睇伯大尼，
当然伯利恒、耶路撒冷、
耶利哥，
啊，这些地方。我们都很熟，
这地方我们都很熟。
然后你看到撒玛利亚，
然后你看撒玛利亚
在中间的地方，
在中间的地方，
除了这个叙加以外，其实其他的地方好像我们都不大认识。
其他地方我们好像不
是，就是因为耶稣很少去这些地方，
因为耶稣少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些地方我们曾经耶稣曾经到过，就是那个西顿的地方。
另外一些地方耶稣到过，好像西顿的地方，
或者啊、他曾经到过这一带的地方，
或者到过那一带大家过来的地方。
这一带称为那个格拉森的地方。
啊，格拉森的地方。
在耶稣在这个这一带这个加大拉的这个地方，他曾经赶过一群的鬼。
啊，耶稣在加大拉的地方曾经赶过一群鬼。
然后他走的时候，那个人不是说我要跟从你。
然后他走的时候，那个人就讲过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你不要跟从我。
耶稣话你不要。
你要回到家乡去。
你回到家乡。
将神怎么在你身上所做的奇事，你要告诉他们。
将神点样你身上做的奇事话俾佢听。
然后那个人就回去了。
然之后呢个人就翻。
他就在这个底加波利的地方来传扬耶稣。
然之后他就在底加波利这个地方传。
啊，这是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
底加波利是一个地区。
底加波利。
他的意思是十个城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十个。
Decapolis。
Decapolis。
Deca 就是天的意思，是不是？
Polis
是 a Greek word meaning cities。
Polis 就是 Greek word meaning cities。
所以这个底加波利是 ten cities 的意思。
所以底加波利是十个城。
他就回去在这个一带的十个大的城里面，就传扬关于神在他身上的恩典。
所以他就走到那一带嗰十个城，同人讲话神喺佢身上的恩典。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 handout 里面，你就看到一些事情。
因为我翻到我 handout， 我就发觉啲嘅嘢。
你会看到耶稣生平当中。
你会发觉耶稣生平当中，
他最起初的那一段时期，
他最起初的一段时期，
他就留在那个加利利的一带，
他就留在加利利的一带。
啊，你可以看到那个 handout 的第一面的上面那个图表。
啊，你会看到 handout 第一版上面的图表，
最后的一行你看到第一次游行步道。
啊，最后一行讲到他第一次游行步道。啊，
然后地点就是加利利，
你这地点就加利利。
然后你看下去下面那个图表，
你这你睇下呢个图表，
一直所看到都是加利利，
一直所睇都是加利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起初那半部前半的那个 ministry 都是在加利利的一带。
啊，所以你发觉前半生的 ministry 都是加利利一带。
他的工作的对象，
啊，他工作的对象
是一般的群众，
都是一般的群众。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你看到他第一个神迹在什么地方行的呢？
你睇佢第一个神迹喺边度行？
在迦拿。
喺迦拿。
啊，这个图里面没有表达出来。
啊，这个图都冇表达出来。
在他行第一个神迹，以水变酒。
哎，佢行第一个神迹，以水变酒。
然后他也在加伯农的地方。
然之后佢有加伯农嘅地方。
他在会堂里面赶出个被鬼附着的人。
喺会堂赶出一个被鬼附着嘅人。
他也去到西门的家。
佢都系西门嘅屋企。
医好他岳母的那个热病。
啊，医好佢岳母嘅热病。
然后他也在那个拿因城的医好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
然之后亦都喺嗰个拿因城嘅地方医好一个寡妇。
当然拿撒勒我们清楚，这是耶稣长大的地方。
啊，当然拿撒勒我都好清楚，就耶稣长大的地方。
耶稣曾经骂过两个城市，
耶稣亦都闹过两个城市，
一个叫做哥赖逊，
哥赖逊，
啊，这是在这一带的地方，
在嗰带地方，
伯赛大，
巴塞大，
耶稣也常去的，
耶稣亦都成啊，
就是在这一带的地方，
喺嗰度嘅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起初的半步都是在那个加利利一带的地方。
啊，所以你发觉耶稣初期出来传道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在加利利。
有没有可以帮我们读一节的圣经？
有没有可以同我哋读？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
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
谁都可以找到，你就可以为我们读。
啊，边个都可以揾到，可以同我读。
第四章第十七节，现在第四面对。对，谢谢。
啊，多谢。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开始传道了。
啊，你话俾佢听，耶稣佢就
他就开始在加利利一带的传道。
佢一直开始喺加利利嗰带传道。
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耶稣出来传道嘅时候，
他必须要面对群众。
佢必须要面对群众。
他要建立他自己的时候，
佢建立自己嘅时候，
他必须要用一些方法来向人，来见证他自己是谁。
啊，佢必须要揾啲方法嚟向众人见证。
犹太人需要的是什么呢？
犹太人需要咩咧？
你记得保罗讲过一句话吗？
你记得保罗讲紧咩？
犹太人是希望什么？
犹太人希望咩啊？
神迹。
神迹。
希利人呢？
希利利人呢？
要是什么？
要咩啊？
智慧。
智慧。
所以你看到耶稣他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为什么要行这么多的神迹？
啊，所以你都知道耶稣初期出来传道，点解要行咁多的神迹？
因为他们需要神迹。
因为佢哋需要神迹。
他们需要一些神，有能够行神迹的人来 prove 他的身份。
啊，佢哋需要一啲能够行神迹嘅人嚟证明佢嘅身份。
所以他要各方面的神迹都行。
所以佢各方面嘅神迹都行啊。
以水变酒。
以水变酒。
啊，他能够将那个石料改变。
佢能够将那个质料改变。
啊，他能够使死人复活。
佢能够使死人复活。
他能够使那个病的得到痊愈，
佢都能够将啲病啊得到痊愈。
然后他能够使少变多，那个量的变的改变。
佢都能够由少变多，将个量嘅改变。
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
能够喂饱五千人，
能够喂饱五千人。
他要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就是那一位旧约预言的那一位。
啊，佢就要咁多人证明佢就系个旧约嗰一位。
一个神迹非常重要，
一个神迹非常重要。
这个神迹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
呢、这个神迹就系五饼二鱼嘅神迹。
为什么是重要呢？
点解重要呢？
因为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同样记载。
因为四卷福音书都同样记载。
我刚才不是讲过吗？
我睇唔系讲过咩？
约翰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
约翰写佢福音书嘅时候，
他是尽量避免前面三个人所用的材料。
佢尽量避免前面所有三个人所用嘅材料。
但是他却选五饼二鱼。
但系佢却系拣咗五饼二鱼。
就是在约翰的眼光当中，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非常重要的。
就喺约翰眼中，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
好，当时他记载约翰记载这个神迹以后，
啊好，当时约翰记载这个神迹之后，
他讲一件事情。
他讲一样嘢，
他说当时民众的反应。
他说当时民众的反应，
你还记得他们讲什么吗？
大家记唔记得讲咩啊？
啊？对，这个真是要来到世间来的先知。
他就说这个真的要来这个世上的先知、
啊、这个先知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先知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啊、因为稍微了解一下，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
摩西在临终以前他这样讲、
啊、摩西临终的时候这样说，
神要在你们弟兄当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
神要在你当中兴起一个弟兄要做先知好像我这样的，
你们要听他，
你要听他、
啊、这个先知就是知道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
这个先知就知道将来要来的弥赛亚。
所以当这些人一看见耶稣能够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
当你一看到耶稣要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
他们马上那个 comment 就说这个真是要来到那个世间的先知。
所以他马上有 comment 就是说他真的要来到这个世界先知，
就是那个要来的应许那个弥赛亚，
就是要来要应许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要强迫他做王，
所以他们逼他做王，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所期待这个弥赛亚的那个 figure，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所期待弥赛亚一个 figure。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耶稣 他做这事情的，他的有一个目的在这里、
啊、所以你都发觉耶稣他做这件事情有一个目的在这里。
但是耶稣也不是单单用这个方法 来让群众晓得他自己是谁、
啊、但耶稣不单只用这个方法令到群众知道他是谁，
他也好像当时一般的拉比一样，
他都像当时一般的拉比一样。
当时拉比除了要建立他们的权威的话，一定要教训人
啊！嗰时嘅拉比要建立佢地位嘅时候，一定要教训人。
所以他要在耶稣在做在他的 ministry 里面，他也不少了教导人的时候。
所以耶稣嘅 ministry 嗰度有唔少教导人嘅时候。
昨天我们提过一个人的名字。
曾经提到一个人嘅名。
Hillel 这个字，有没有还记得这个人吗 ？Hillel 就是当时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 rabbi。
就是他当时一个好出名嘅拉比。
其实是。Hillel 是一个 rabbi， 在耶稣的时代后演变以后就变成一个 school、
啊、其实 Hillel 这个 rabbi 他在耶稣之后还演变成一个 school、
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Shammai， 也是一个 rabbi， 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rabbi，
也是一个 rabbi， 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 rabbi。
然后以后耶稣以后时代就演变成为另外一个 school，
也都在耶稣的时代之后演变成一个 school，
所以有两个、rabbi 的一个、两个 school 在这里，
所以有两间的学校，
这两个人都很出名的，
这两个人都出名。
他们出名在什么地方？他们用
比喻，他用比喻
教导人是用比喻的，
教人就用比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也是同用他们的方法，
所以你看到耶稣也是同样用他们的方法，
但是他用的方法比这个 Hillel 跟 Shammai 更有本事。
但他用起比喻的时候，比起和什么更有本事。
所以你会了解为什么这些人看见耶稣，听见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发觉你那个人的教训呢，比我们的文士更有智慧，更有权威。
所以就是为什么当时人听到耶稣的教训之后，就会说你的教训比起我们文士更加有智慧。
因为他发觉耶稣的讲论跟 Hillel 跟 Shammai 是更有趣、更动人、更有力量。
因为他发觉耶稣所讲的比那两个拉比更加有趣、更加动人。
而且你看到耶稣都很会用个实物教材。
你也都发觉耶稣懂得用这个事物的教材。
实物教材。你看到耶稣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希腊文的时候，你发觉常常有这个 behold and lo 这些字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文字的时候，你经常发觉有个 behold and lo 的这个字。
但是在中文圣经，因为尽量避免用这些翻译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这些东西。
但因为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
每一次都看到看啊，这样就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
每次都说你看啊，对我来讲是没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希腊文的时候，常常看到 behold 或者 lo 这样的字眼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希腊原文的时候，很多时候发觉有 behold 或者 lo 这个字。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
他讲到一个人出去撒种。
他说那个人出去撒种。
在希腊文里面说，看啊，有一个人出去撒种。
在希腊文就说，看啊，你一个人出去撒种。
大概在当时，耶稣就在田间里面看到一个旁边就看到一个人在那撒种。
大概耶稣在当时见到路边一个人在那里撒种。
他就指着那个人拿他做那个实物教材。
他指着那个人做一个。
看啊，有一个人出去撒种。
看啊，那个人。
他撒种的时候，有一些就落在路旁的。
他撒种有啲落喺路。
飞鸟来吃尽了。
真系食。
有一些是落在那个土浅石头地的。
有啲落喺石头地。
他就生长。
但
是因为土不深。
因为土不深，
根不土浅根不深。
因为土浅根不深。
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就枯干了。
有
些落在那个荆棘丛中。
有啲落喺荆棘丛。
但是它后来就给那个荆棘挤住，就不能生长。
后来被荆棘阻住就生长。
有些落在那个湖好土里面的。
有啲落喺好土嗰度嘅。
然后它就生长有30倍、60倍、100倍。
然之后佢生长30倍、60倍、100倍。
他就用这个食物的教材，大家就会觉得很愉快的来听的，他哇，很有味道的。
他用这些咁嘅实物教材，大家听起上嚟好有味道。
耶稣不是讲过说你们不要忧虑吗？这个故事。
你唔好忧虑吗？
看啊，天空的飞鸟，
当时
大概就
当
有些飞鸟在上面。那看啊，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大家可能睇到上高啲雀仔飞嘅话，天空嘅飞鸟佢。
看啊，野地的百合花。
睇下野地嘅百合花。
他们也不纺线，也不纺织。
佢哋都唔纺线，都唔纺织。
但是他却有美丽的钻石，大家就很容易就了解，
大家就很容易
了解到神的供应，
已经了解到神的供应，
所以他很喜欢用这些东西，
所以他可以放，
因为当时的那些文士是用这些方法来教导别人，
因为当时的文士都是用这些方法来教导别人，
所以他也用方法，用这些方法，
所以都用这个方法，
但是当然文士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这些文士他们都不能行神迹，
但文士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文士，
他用了这些方法来建立他自己，
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他自己，
所以你可以。他看到他慢慢后来建立了他的表示他的身份以后
所以你发觉他慢慢建立表示他的身份之后，
人就开始来用力他要做王
人就开始拥立给他
到了一个地步，
到了一个地步，
耶稣觉得不行，
耶稣觉得不行了
这样，这是我在这些人的群众当中，我就实在没办法，
在这些人群当中我实在没法子了
所以他要退隐，
所以他退隐，
他退到北边去，
他退到北部去。
我也看到在耶稣生平里面，至少有两次或者三次在这一带地方传道
所以我看到耶稣生平最少有两次或者三次加利利嗰带嚟传道
所以在这两三次的布道里面，他到了拿因医好那个寡妇的儿子
所以嗰两三次布道当中，佢到拿因医好一个寡妇嘅仔
或者他在加伯农，他曾经赶鬼
或者加伯农佢曾经赶鬼。
到后来众人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他只有向北走。
到后来啲人要拥戴佢做王嘅时候，佢只有向北爬。
他就跑到这个腓尼基去。
佢就去咗腓尼基。
在腓尼基这个地方。
去咗腓尼基个地方。
不是他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吗？
唔系佢撞到一个迦南。
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故事的话。
如果大家记得故事。
他就说我的女儿很糟糕，请你一定去医治她。
佢又话到我女好弊啊，你快啲去医佢啦。
耶稣说不好将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
耶稣就话唔好将儿女嘅食物俾狗食。
他就在这一带的地方碰到这个迦南的妇人。
佢就喺嗰带碰见呢个迦南嘅妇人。
他到那个地方是为什么呢？
佢喺个地方为咩咧？
是主要是要摆脱众人对他的那个纠缠。
就系要摆脱众人对佢嘅纠缠。
希望呢摆脱他们，要用力他做王。
希望摆脱佢哋想耶稣做王嘅呢件事情。
所以他前半的时间都是在这一带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前半嘅时候佢都喺嗰带地方。
但是在他的生命里头有一个转。变的一个点
但系喺生命当中一个转折点，
可不可以请人为我们读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
可唔可以揾人读马太福音16章21节？
21节。
21节。马太福音
16章21节。
马太福音16章21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
谢谢。
啊，多谢。
这个从此，
这个从前，
这个连接词，
还有个连接词，
这个连接词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生平的那个 ministry 的一个转变的地方。
啊，就比如讲耶稣佢生平 ministry 一个转变。
在前半，耶稣在这一带的地方就向群众 arm 和 arrest 来表明他的身份。
啊，我哋发觉啊，喺前半段神啊，耶稣系对啲群众嚟表明佢嘅身份。
但是现在呢，他开始来改变他的那个对象。
但现在他要改变他的对象，
因为众人已经晓得他是谁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现在他要向的是对内。
他现在要向的是对内。
啊，这个从此，耶稣就开始向他的门徒讲到他死与复活的事情。
啊，开始他就同他的门徒讲到他死与复活的事情。
如果你看那一段经文的 context， 在上文他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啊，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 context， 他上文发生什么呢？
什么事情？
什么？
就是刚刚在那段上文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啊，就在刚刚这段的上文那里，它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
彼得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
好，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啊，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啊？
该撒利亚腓立比。
该撒利亚腓立比。
耶稣改变他的那个工作的方针。
耶稣改变工作的方针。
他稍微移到这边来。
他稍微移过去隔篱来。
在盖撒利亚菲利比这里，他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啊，这个是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或者是有人说是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讲很多人的见解，但是你看到耶稣有个目的，问这个问题有个目的。
但你发觉耶稣问这个问题有个目的。
他接下来是问第二个问题。
他接住来问第二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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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
你们说我是谁，是
不是？他要这是人跟从他的人晓得到底他是谁。
他要跟从的人知道他到底他是谁。
不要看人怎么样讲。
不要理人怎么讲。
你自己怎么认识？
你怎么认识？
你说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他要他的门徒认清楚他是谁。前面他是向群众来表达他是谁。用神迹、用教导、用比喻。
用神迹、用教导、用比喻。
来显明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
来显明他是旧约那一位。
但是现在他的方针改变了，他要面对他自己，跟从他的那十二个。
啊，但他的方针改变了，要面对跟从他的十二个。
他要问你们说我是谁？
他就问你觉得我是谁？
这个时候彼得就承认他是神的儿子。
当时彼得就承认他是神的儿子。
你看到在以前耶稣没有讲到向群众讲到他来这个世界他的任务是什么？
啊，你发觉耶稣在前面并没有讲到他在群众当中他的任务是什么？
是在他这是门徒对他承认以后，
在门徒对他承认之后，
他就在刚才我所读的圣经里面说，从此耶稣就开始教训他的门徒，他必须要死。
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地方，他跟门徒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告诉门徒他必须要死，
他要交在长老祭司长的手里面，
他交在祭司长的手里
面，然后他要受苦，要第三日复活，
受苦要第三日复活。
他要告诉他的门徒他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他告诉门徒他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然后他就一直越来越强的来告诉他到底他是谁？
然之后佢一直越嚟越强咁话俾佢听，佢究竟系边个？
然后我们发觉，在这段经文不久以后，他就来到一个山上，他改变他的形象。
啊，发觉呢段经文之后冇几耐，佢又去到个山上高嚟改变个形象。
是让，就是与他非常亲近的三位的门徒，
系俾佢较为亲近佢嘅三个门徒知道，
看到他到底是谁。
看到他究竟是谁，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工作方针是越来 越向着门徒这方面。
工作方针越来越，
当然他并不是说完全放弃就是群众。
当然他不是完全的放弃，
但是后期的工作都是集中在这些门徒的身上。
后期工作都是比较集中在门徒身上，
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慢慢就一直往南走了。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他工作开始是向南下的。
他因为他晓得神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苦，
因为他知道神定义他耶路撒冷受苦，
所以他一直往南走。
他一直往南行，
到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
啊，这是他那个 整个 ministry 的那个那前面的那个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 ministry 前面最高峰的时候。
现在到了他 ministry 里面最高峰了，就是他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段。
所以现在到了他 ministry 最高峰，来到耶路撒冷的地方。
在我的 handout 里面，我都尽量做的最详尽，在这最后的一周当中。
在我的 handout 是尽量做的最详尽，在最后一周当中。
这一周都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一周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
你会看到
发生了
事，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发生事情，
当时没发生事情，
四位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记载任何重要的事情，
但是只是说四位福音书的作者没记载任何事情。
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都发生的事情，
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发生的事情。
当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
当他入了耶路撒冷之后，
他就面对就是那个这个洁净圣殿的问题。
他就面对一个洁净这个圣殿的问题。
然后他在以后的一两天当中，他就跟这是各个党派来辩论的事情。
然之后嗰两日，他就同啲党派嚟辩论呢啲嘅嘢。
那最后才引起到那个最高峰，众人要杀他。
然之后到影响一个最高峰，就众人要杀咗佢。
因为当他越来越显示他自己是身份的时候，
但就因为他越来越显明他自己身份的时候，
那些众教的领袖就不能接受这一点。
他宗教领袖就不可以接受，
所以他们要尽量想一个方法来将他处死。
所以他要找一个方法来将他处死。
所以最后的事情就是他们就将他抓去了。
所以最后的事情就将他拉了。
当他抓去以后，他就将他带到公会里面去。
拉了之后就捉到他公会那里。
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
这很自然。
从你昨天我们的那个 discussion 里面晓得，这是自然的事情。
昨天我们 discussion 讲到
这个。因为呢，公会就是在民间当中处理宗教法律的事情，
因为公会是在民间里面处理一些宗教法律的事情，
所以他们现在抓了耶稣去，
所以现在抓了耶稣去，
他们一定要先带到公会去，
他一定要先带到公会，
先在他们自己当中来解决，
先在他当中来解决。
当时那个有权威的那个大祭司是盖亚法，
当时有权威的大祭司是盖亚法。
我们昨天讲过他是撒都盖人，
我们才讲到他是撒都盖人，
他是亲罗马的，
他是亲罗马。
Anyway， 无论他亲罗马也好，亲犹太也好，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反对耶稣了。
Anyway， 无论他亲罗马也好，亲犹太也好，他都反对耶稣了。
这是在当时的公会里面，那个撒都盖人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是话当时撒都盖人在公会里面占一个非常
凌驾在那个法利赛人以上。
名字都是
凌驾在
这个法利赛人上高。
所以他就开始来审判耶稣。
所以他就开始审判耶稣了。
但是。最后，昨天我们讲过，因为他没有这个处死的权柄。
陈牧师讲，因为他没有处死，
所以他一定要送他到那个比拉多那里去。
所以他们送去比拉多那里去。
比拉多他有这个权柄。
比拉多他有这个权柄。
但是他晓得要处理这个人的事情他要问清楚到底他是属于那地方的人。
但他知道如果要处理这个人的事情，他知道他属于哪个地方的人。
所以他晓得他是加利利人。
所以他知道他是加利利人。
他就将他交给希律。
他将他交给希律，
因为希律是加利利的省长。
因为希律是加利利的省长，
所以他要交给他。
所以交给他。
但是希律去轻视他。
但希律他轻视他，
所以就还是送回这个比拉多那里去。
还是送回比拉多那里去。
就让比拉多 来最后来裁判这件事情。
让比拉多最后来审判这件事情。
比拉多他就用这个引用这个当时所允许一个巡抚所用的一个法律。
比拉多就用了当时巡抚容许的一个法律。
就是说在月节的时候，他们为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一个囚犯。
就话在月节可以释放我们所要求一个囚犯。
比拉多其实晓得耶稣是无罪的。
其实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无罪的，
所以他才拿这个罪犯，这个非常犯严重罪的一个罪犯拿出来跟耶稣放在一起。
所以他先拎一个最重的犯拎出来跟耶稣放在一起。
他企图要用这种民间那种的情绪来让耶稣得到这个解脱。
他企图希望用一个民间的一个程序来将耶稣有解决。
情绪
就用耶稣有解
决。因为大家一想到这个囚犯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囚犯的时候，
众人就想到他曾经作乱。
知道他曾经作乱，
曾经杀人。他想到他罪的时候，大概就恨他这个人。
当他想到这个罪的时候，就恨这个人。
但是他用错了。
他用错了。
他没有想到，这是撒都盖人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恨耶稣恨得那么厉害。
但他想不到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恨耶稣恨得那么厉害。
他竟然用煽动的方法，煽动这阿姆和阿尔茨，能够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所以他竟然用煽动那班民众来到话钉个十字架。
但是他用错了这个方法。
但他用错这个方法，
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挽回。
已经没办法来挽回了。
因为这是巡抚说，这那个能力能够达到一个极限。
因为巡抚的能力只是达到一个极限。
你说如果群众要求这个的话，你就没办法，
因为群众要求这个的话，你就没法子了。
本来用那个方法的，本来是可能对耶稣有好处的。
后来用那个方法对耶稣有好处的，
却他却用错了方法。
他用错了方法，
所以结果耶稣还是被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仍然是被钉十字架。
他被钉以后，他就就被人埋葬在一个坟墓里面。
啊，他被钉之后就被人埋葬在这个坟墓里。
然后第三天就复活了。
然后第三天就复活了。
然后他以后就是在耶路撒冷，他曾经向不少的人显现过。
啊，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向不少的人显现过。
然后他也向一些的门徒，有七位的门徒在加利利海边向他们显现。
然后他向门徒，七个门徒在加利利海边来到显现。
最后就给他们这个大使命，然后就被接升天去了。
然后就跟他讲这个大使命，同埋被接升天了。
这个时候就少一个非常简单的 introduction 关于耶稣的生平。
这个稍微一个很简单 introduction 关于耶稣的生平。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咩问题？
对，因为这个四个表是因为我在 computer printout 是四个 page， 但是我现在缩影了，然后就放在那，其实是按照这个时间的先后。
那个事件嗰啲记载系按住嗰个时代嘅时候嚟到写成嘅，跟住个次序。
所以由此可见，只有那个马可福音是按照他的时间先后记载的。
其实马可跟路加都尽量用这个历史的次序来写。
啊，所以个问题就系睇落好似马可同路加都系跟住佢嗰个时代嚟写。
也不要忘记，因为他们对象是外邦人。
大家唔好唔记得，因为佢对象外邦人。
所以他一定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
所以一定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冇其他问题？
好，耶稣死了以后。
好啦，耶稣死咗之后。
他复活以后有四十天来证明他是复活的。
啊，佢复活之后亦都有四十日嚟证明佢系复活嘅。
当他复活以后，
当他复活之后，
这四十天他证明以后就被接升天。
啊，嗰四十日证明之后，他就被接升天。
然后耶稣吩咐他们，
耶稣吩咐
这是门徒，
呢啲门徒，
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
你等喺耶路撒冷，
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等候圣灵降临喺你身上，
你们就得着能力，
你就得着能力了。
然后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我的福音。
然后你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全世界的全球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图里面，你可以看到。
所以在这个地图你看到。
现在耶路撒冷。
现在耶路撒冷。
首都的地方。
首都的地方。
本家的地方。
本家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是犹太全地这个这一带。
走遍犹太全地那带。
然后再扩展出去撒玛利亚。
然后再扩展到撒玛利亚。
然后直到地极。
然后直到地极。
耶稣是说你们要先从你本家开始。
耶稣话你要从你本家开始。
福音要先从本家开始。
福音你从本家开始。
然后到你一些比较亲近的人那里去。
然后到一些比较亲近的人那里。
然后就扩展，越扩展出去。
然后越系扩展出去。
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了十天。
所以耶路撒冷等了十日。
他们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得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等到五旬节嗰日圣灵喺身上降临。
他们就得到那个圣灵的充满。
佢得到圣灵嘅充满。
教会就从那一天开始建立起来。
教会从嗰日开始就建立起嚟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月节跟那个受难节是那么接近，那个时期是因为当时真的是这样发生过。
所以你会发觉点解我哋预知同埋受难节个节期咁近咧，就因为当时发生过。
很多时候你发觉差不多 match 在那个时候。
你好多时候发觉差不多 match。
有时候相差只是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有时相差只八个。
因为当时真的是因为耶稣被钉的时间是在月节的时候。
因为耶稣被钉嘅时候预知嘅时候。
而那个五旬节是从月节结束以后第五十天。
而呢个预知就喺耶稣被钉死之后嘅五十日。
所以你看到那个五旬节跟当时受割节是很 match 在一个时候。
所以发觉五旬节同当时嘅受割节系好 match 嘅地方。
当时他们就建立了这个教会。
当时佢哋建立咗呢个教会。
起初他们最初开始的顶多是一百多人而已。
起初我们一开始一出去顶多就百几人。
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
五旬节那
天。一天就增加了三千的男丁。
一日就增加三千个男丁。
所以这个教会是真的不得了。
这个教会真的增加得不得了。
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教会能够像当时的教会的话，我们真的不得了。
如果我教会好像当时教会的真的很不行。
不单说教会里面 的弟兄姐妹受不了，牧师更受不了。
不是单止当时弟兄姐妹受不住，连牧师都顶不住了。
你看看怎么一天三千人信主受洗，你怎么办？
一日三千人信主受洗，你怎么办呢？
你 真的要帮助这些人洗礼的话，你真的牧师手都断了。
如果真的跟那些人洗礼的时候，你牧师手都软了。
啊，真的一个很受不了的事情
啊，所以这个很受不住的事情。
但是当时神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让教会能够扩展，
但神就在那个时候用这个方法能够教会来扩展、
啊、但是当时当然他们有他们很多、很特别的、神在他们身上也是很 特别的特征在表现出来
啊，好，就是因为、啊、当时神要在他们身上有很多很特别的特征显现出来
啊，比方说他们非常遵守使徒的教训
啊，比方说他们非常遵守使徒的教训、
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凡物共用，
他们凡物共用、
他们同心祷告，
他同心祷告、
有见证，
有见证，
有传福音，
有传福音，
等等都是他们的特征，
等等都是他们的特征、
所以教会能够慢慢的长大，
所以教会能够慢慢的长大。
在路加的笔下写使徒行传的时候，
在路加的笔下写使徒行传的时候，
一共至少有六次是讲到这个教会的扩展，
一共有六次讲到教会的扩展。
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很显然可以看到的、
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很显然看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举一些例子，
举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看那个教会的那个扩展，
教会的扩展，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那个第六章，
我看使徒行传第六章
第七节，
第七节，
请一位为我们读这节圣经好不好，第六章第七节，
第六章第七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
第六章第七节，
随便那一位都可以。
啊，随便那个都不得。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这道。
谢谢，
多谢。
这类同一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至少出现六次或者以上。
啊，呢啲同类嘅经文喺使徒行传至少出现咗六次或者以上。
讲到神的道兴旺。
讲到神嘅道兴旺。
门徒的数目的增加。
门徒数目嘅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段一段的时期在这里。
所以你会睇到有一段一段嘅时期喺度。
教会的增长。
教会跟增长。
路加他是真的是一个很历史的那个线路是很清楚的一个人。
啊，路加是一个历史线路很清楚的人。
我们刚才讲过，他写福音书，他是考察过。
啊，我睇到他写福音书，他考察过。
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都是一样。
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都是一样。
有很多东西他是需要考察才可以写的。
有很多东西他需要考察的，他要先写。
以后当然有很多东西他亲身经历。
啊，当然有很多东西他亲身经历。
但是他考察过写这个初期教会的历史。
啊，他考察过写这个初期教会的。
很多时候他在一个时期的结束的家里。这个 comment，
好多时候佢每一段时期结束佢加咗。
神的道兴旺，
神嘅道兴
旺，门徒的数目增加，
门徒嘅数目增加，
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咩事情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 indication， 给你们看到是一个时期的一个结束。
啊，所以呢个 indication 俾我睇到系一段时期结束。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啊，因为在这段时期以后，解决了教会里面那个内部的问题以后。
因为喺呢段时期解决咗教会内部问题之后。
啊，教会嘛就开始兴旺了。
啊，教会就开始兴旺了。
但是马上你发觉史提凡的死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啊，你马上发觉史提凡死了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是什么事情呢？
系咩事
呢？史提凡死以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啊，史提凡死了之后发生了一件咩事啊？
教会受逼迫，对不对？
啊，教会受逼迫。
然后人怎么样？
然之后人又点样？
他们分散。
佢哋分散。
然后第八章讲什么事情？
即系第八章讲咩咧？
腓力到了什么地方去？
啊，腓力去了哪里呢？
撒玛利亚，对不对？
撒玛利亚。
好，我们来看看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话。
啊，我们看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话。
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圣灵要降临在
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
你必得着能力。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跟着是什么？
跟着
什么
啊？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腓力到撒玛利亚去。
腓力去到撒玛利亚那里去。
是应验了耶稣在升天以前所讲的话。
应验了耶稣升天之前所讲的嘢。
用什么方法？
用咩方法？
苦难。
苦难。
神用苦难将他们分散。
神用苦难令佢哋分散。
让福音广传起来。
令个福音广传起来。
所以有时候我说。
所以我有时话。
如果你不去传福音的话，
如果你不去传福音的话，
你不要逼神用到那一步，
你不要逼神用到那一步。
神要用苦难叫你分散，
神要用苦难叫你分散，
你去传福音，
你传福音
要小心，
你小心。
如果你不有没有行动的话，神有行动。
如果你不行动的话，神就有行动了。
你不要以为说我不传福音，神你能够奈我何吗？
啊，你啊，唔好话如果我唔传福音，神你奈我咩何啊？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
你唔好觉得咁样。
神可以有行动。
神可以有行动。
他用苦难将人分散。
佢将用苦难将人嚟分散。
然后福音就传开。
然之后福音先会传开。
要应验他的预言。
要应验佢预言。
今天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或者在这个国家里面。
今日我喺一个学校，一个国家里面。
我们得到很多的好处。
我们得到很多的好处。
啊，这样不很好，很好。
啊，得到咁样好好好。
我们查经班真的不错。
啊，查经班。因
为前面大家在查经。
大英姊妹又查经。
有相爱就很好。
相爱好好啦。
好了，我们不要管其他的事情。
好啦，我哋唔好再理其他嘢啦。
神可能要有所行动，
神可能会有所行动。
我想没有人喜欢有苦难，对不对？
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有苦难。
你不要逼神跑到那一步去，
你千万不要逼神走到那一步。
神就借着这个苦难，就派腓力到撒玛利亚去。
神就用这个苦难来派到腓力去撒玛利亚了。
同一章里面你记载一件事情，
同一章都记载一件事，
记载一个太监，对不对？
记载一个太监，是不
是？这个太监是什么地方来？
这个太监是哪里来的？
是什么地方来？来
哪里来的？
埃提亚伯，对不对？埃提亚伯是 Ethiopia，
是 Ethiopia，
是从非洲那边来的。
由非洲来的。
啊，他路过这一带的地方。
路过嗰带地方。
因为他刚从耶路撒冷守节，他大概就回到，要回到非洲去了。
啊，他刚刚由耶路撒冷守完节，要去非洲嗰度去了。
神也不要腓力停留在撒玛利亚。
神亦都唔要腓力停喺撒玛利亚。
不要以为好了，我在撒玛利亚，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你又唔好以为我喺撒玛利亚好啦，我工作做得非常好。
啊，我就非常满意。
我非常满意。
我就建立我的王国在这里就好了。
我建立我的王国喺嗰度就好啦。
神不要这样子。
我哋千祈唔好咁样。
神不要这样子。
神唔要咁样。
他对腓力说。
佢同腓力讲。
向南走。
向南走。
他也不晓得往南走是什么意思。
他都不知道向南走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就遵照圣灵的启示在往南走。
然后他遵照圣灵的启示。
我想在腓力离开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也不晓得他原来往南走有这个一个使命。
我相信啊，腓力离开撒玛利亚向南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有这个使命。
当他往南走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
啊，当他向南走的时候，就见到埃提亚伯这个太监。
在这里，他得到一个果子。
在这里得到一个果子。
他也为他，也向他传福音，他信主了。
你都同佢传福音，同佢
而且也为他洗礼了。
你都为佢洗礼。
然后他就欢欢喜喜地回到埃提亚伯去。
之后佢就欢喜嘅翻到以色列嗰度。
很显然，这个福音就开始在以色列就开始有动工。
啊，好明显，好显然，我睇到呢个福音就喺以色列嗰度有动工。
所以。神有时候也不一定要我们说，我们说这个地方我们做得很好，就一定要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时神都不是说这个地方做得很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
他不要我们自满，
他不要我们自满，
往南走，
向南行。
这个也许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这个可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到每一个地方去，
到每一个地方去，
要为他的名来做见证，
要为他的名来做见证。
然后继续《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这个门徒分散在各地的情形。
然后又《使徒行传》讲到他们是门徒所做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讲到那个在安提亚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讲到在安提亚发生的事情。
啊，那边的安提亚在叙利亚这一带的地方，这些门徒都非常的强壮。
啊，在叙利亚那一带的门徒非常的强壮。
是讲到灵性方面。
讲到灵性方面。
有好的表现。
有好的表现。
所以有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六节说。
所以有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
六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由安提亚开始的。
啊，这个意思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意思是很有意思的。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就是属于基督的人。
就是属于基督的人。
意思是说他们就好像有基督的表现。
就是说他们好像有基督的表现。
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
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
是他们有基督的表现。
就系话佢哋有基督嘅表现。
今天你我称为基督徒，
今日你我称为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属于基督耶稣的那种的表现？
我哋有冇属于基督耶稣嗰种嘅表现呢？
别人称我们是 Christian，
有人叫我哋 Christian，
有人说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
有人话我
们也自己 claim 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
我哋都自称系话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有没有像当初基督徒这个名字来源的那个意义呢？
我哋有冇做到呢个名称当初嚟嘅意义呢？
让我们都能够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况。
啊，当然都可以想想我自己的情况。
然后就从这个安提亚开始，
然后由安提亚开始，
就开始一系列的那个差传的工作。
就开始一系列的差传。
这些我在这里我不会提了。
啊，在这里我不再提了。
在下午那一课里面，我们就会讲到在安提亚所发生的事情。
啊，在下午的堂我们就讲到安提亚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看保罗这个人。
我看保罗这个人，
他怎么可以发展到以后有这么多的书信？
啊，他怎样发展到将来有这么多的书信呢？
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写这些书信？
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个书信呢？
啊，让我们能够从他这些地方来了解一下新约的一些的背景。
啊，等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了解一些新约的背景。
啊，我们也稍微提到保罗以后到约翰写那个启示录，这一段时期的一些东西。
啊，我们都讲到保罗之后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东
西。啊，我们下午才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下午才会讲到这个问题。
有没有问题在我们结束以前？
在我们结束之前大家有没有问题呢？
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他没有提到耶稣升
天的事情？啊，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提到耶稣升天的事情呢？
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记载。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记载。
我以为就是他没有记载。
啊，无论如何他就没有记载
了。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当你发觉这个四福音记载耶稣那个 复活 升天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发觉四福音记载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
你会发觉他们记载都有一点不一样。
你发觉记载有啲唔同嘅。
你仔细做一点比较的时候，你发觉有不一样的
地方。你仔细到做一啲嘅比较，你发觉唔同嘅。
马太只是讲到他传递这个大使命。
马太只系讲到佢哋传递嘅呢个大使命。
然后就没有了。
然之后就冇了。
路加呢？
路加呢？
讲到他被接升天。
讲到佢被接升天。
约翰没有讲过，
约翰冇讲过。
但是马可呢？
但马可呢？
他除了讲到被接升天以外，
除了讲到他被接升天之外，
最后他还讲到他坐在神的右边。
最后讲到话佢坐喺神嘅右边，
是很特别的，
呢个好特别嘅。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马可他能够有这个观念，能够写下这一点出来。
我都唔知道马可点解呢个咁嘅观念会写啲咁嘢出嚟。
因为如果根据那个时代的话，那个写四福音的那个时代的次序的话，
如果根据写四福音嘅时代嘅。次序的话，
马可应该是第一卷。
马可应该是第一卷，
所以我不晓得他那个那个 idea 从什么地方来。
所以我不知道他 idea 由边度嚟。
不过 anyway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Anyway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坐在那里为我们祈求。
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今天坐在那里为我们祈求。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个 typo error。好，谢谢，这个很重要。
这个重要啊。
第二页，讲到在比拉多前受审那段，就是在最后一周星期五。这路加的经文应该是
对，一个23章，对。
1-20。
OK， 谢。
在这个第二页第四个表嗰度，佢讲到话比拉多受审嘅时候，应该路加福音我哋23章，唔系13章，系23章1-5节。
Yeah, 我前几天也发觉，现在也看到这个。第一面的下面那个图表
我前日都睇到话第一页嘅下低个图表，
中间你不看到医治女儿中间有一个空位在那里
你发觉医治女儿中间有个空位吗？
这是艾鲁，
呢个艾鲁，
因为在我的那个 program 里面没有这两个字，
因为我 program 里面冇呢两个字
我要买一个 supplementary 的一些 form 出来补上。
我要买翻啲 supplementary 嘅 form 先得。
我忘记了写下去，
我唔记得咗写翻落去。
那个马太福音28章，通常呢。我们看了都好像认为那个是耶稣升天讲的话，但是呢，我看过其他的福音书比较一下，我觉得那个不是他升天说的话。
马太福音28章。
因为地方不一样。
嗯哼，不过有可能因为有人是这样讲的。
这个讲到就系话马太福音佢就28章，我哋讲到话耶稣一个大使命嘅时候，我个人觉得或者我听过话。不是他在升天的时候讲的，因为他跟其他几卷福音书的地方是讲到不同的，这个有可能的，牧师的解释是。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人说那个罗马兵丁他们看守那个石头，一把那个坟墓封起来的时候，又有用封条，谁都不能开，那为什么那个玛利亚他们可以想要拿那个香膏去磨耶稣的尸体，这样当那礼拜天早上的？
有人说到是在耶稣的坟墓出面的大石应该是罗马的封条封住的，那为什么玛利亚会想到去高耶稣呢？如果是封住不给人入的话，
我想如果他们要去的话，他们一定要引用他们的 tradition。
我想他去的时候一定引用他的传统，
因为他们绝对没有可能说要用要求要开这个坟墓，
因为他们绝对没可能说要求开这个坟墓。
要用个封条的话，就等于那个法律上面的效力。
有这个封条的话，就代表法律上
面。他这样去的话，他一定要引用他们 traditional persuade 那些兵丁。
他有时候一定要用这个传统来去说服这些兵丁。
所以这个能不能够成功，这个是没有他们，我想他们大概都没有把握了。
能不能够成功，其实可能他们自己都是没把握的。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了。
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来祈祷。
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跟今天看到你自己的圣名。我们看到你怎么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而复活，怎么建立这个教会。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有这么一个托付在我们身上。主，让我们不要再停留在我们现在的那个自满的光景当中，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讨你自己的喜悦，能够荣耀你自己，让我们晓得怎么去将福音传出去，能够将你自己那个大使命能够完成。因为你自己曾经讲过，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然后末期才能来到。主，让我们能够清楚晓得我们的使命在我们身上， 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加速你自己的来临。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继续要看你自己在初期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自己的大能以及你自己的慈爱。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